兄姐妹平安，好吧，我们还是起立，我们彼此握一下手，好不好？说欢迎你来到神州宣教教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大家至少要握五个人哈，不要先坐下，握五个人，握五个人。啊，真实的哈，真实的彼此欢迎哈。哎，还有后边老童，要跟老童握一下手哈，来来来，跟老童握一下手，哎，对，跟老童握一下手哈，有人要走过去跟他握一下手，对，我们的众弟兄姐妹都要跟我们老童握一下手，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利路亚，对，哎，都要跟老童握一下手，对，哎呀，欢迎老童来到我们中间，我，哈利路亚，感谢主。太好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们，我们来到神的殿中就应该欢喜快乐哈，哈利路亚。好，我们一起翻开圣经《使徒行传》第九章，新约《使徒行传》第九章。今天的经文会稍微长一点哈。好，《使徒行传》第九章，好，我来为大家读哈。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孩子要为这个教会来祝福，主啊，因为这是称为你名下的教会，主啊，是奉你的名而建立的教会，主啊，这一群的儿女是你的儿女，主啊，是你草场上的羊，主啊，求你亲自的来用你的恩典，主啊，用你的能力来浇灌这个教会，主啊，用你一切的恩典，主啊，来喂养这个教会，主啊，让这个教会在灵里边兴旺健壮起来，主啊，成为一个多产的羊群，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的大能今天要降临在这个教会里边，主啊，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好吧，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起立来祷告，好不好？弟兄姐妹一起起立，我们今天要求一个恩典，求主来用圣灵来充满我们，好不好？我们每一个人都祷告，主耶稣，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一起开口祷告，好不好？一起开口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的圣灵要来充满这个教会，充满这个教会，主啊，求圣灵来充满这个教会，主啊，主啊，复兴教灵到，复兴教灵到。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的灵要来充满这个教会，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奉主的名祷。哈利路亚，大家请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啊，我觉得哈，有一件事情啊，非常的重要。 当我们看整个中国教会的历史或者整个世界教会的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教会的建造不仅是每一个弟兄姐妹在神的里边，神的手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做塑造的工作。我们渴慕神的话，我们背记神的话，或者我们遵行神的话，这都是非常重要。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每一个教会都不可少的，我们一定要认识到，神给我们的不仅是他的救恩，神给我们的也不仅是他的话语，神还把他的灵给了我们。所以当我们来读保罗的生平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保罗是一个对旧约圣经非常非常熟悉的人，他是可以把摩西五经都背下来的一个人。他是从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到耶路撒冷，在加马列的门下受教的一个法利赛人。就像我11岁被送到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去学钢琴，一直学到21岁出来。所以在座的没有一个人弹钢琴会弹得比我好，对不对？这个 Alan 我们就不敢说了哈。大家要明白这件事。所以最近我又开始弹钢琴的，又恢复弹钢琴，那因为手坏的，所以弹的呢实在是跟以前没有办法比，你知道，我现在都不敢弹给别人听，恐怕我一世英名毁一旦的。我一弹出来，别人说哦，这个是曾经拿过全国比赛拿过奖的人吗？还不敢相信啊。你要了解，一个从很小的人被送到耶路撒冷，加马列是当时以色列人里边最伟大的圣经教师。他被送到那里去，也是做寄宿生，住在那边，每一天的是最严格的律法生活。早上很早起来就开始读经、祷告、背圣经，一直到晚上很晚才睡觉，每一天都过这样的生活。他们的人生就是在研读这个圣经，所以保罗是一个非常明白圣经的人，所以你讲圣经是讲不过他的。但是这一位启示写圣经的神来到地上做人的时候，保罗是一个最大的逼迫耶稣基督、逼迫基督徒的人。他明白那么多的圣经，他受了这么多的圣经的教育，但是当这一位写圣经的神道成肉身降在地上行神迹，活出完全属天的生命，这么伟大的救主，保罗成为一个逼迫神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圣经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保罗当他去耶路撒冷，在那里得到了大祭司的文书，然后要去大马色来捆绑基督徒的时候，神临到他来光照他。所以大家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生命里边，如果不是因着信靠耶稣基督，我们没有得救的智慧。如果神不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很多光照的工作，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提升，我们活不出耶稣基督希望我们能活出的样式。如果一个教会不是在圣灵的能力里边在运作，不是在圣灵的大能里边靠着圣灵的能力每一天活出基督徒的生活，不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每一天来建造教会，我们的教会就是会软弱的，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就是会软弱的，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在这里神派亚拿尼亚去看这个扫罗，对不对？然后跟扫罗说了一句话，说你要信靠主耶稣，又要被圣灵充满。哦，这句话非常的重要。神的教会，神的儿女何等的需要被圣灵来光照，何等的需要被圣灵的能力来充满，我们才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才能够过一个超越这个世代的生活，我们才能够过一个胜过罪的生活，我们才能够过一个舍己的生活，我们才能够过一个超越这个世界、超越这个胜过撒旦的生活。如果我们拒绝神这个恩典，你会发现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就是会大打折扣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回到神的面前来，再一次的求神的灵来光照我们， 再次求神的圣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活出那种喜乐，让我们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生命的成长永远离不开圣灵的光照，永远离不开主的光照。这是非常重要的，基督徒的生活永远离不开圣灵的充满。如果我们没有圣灵的充满，如果教会不是在圣灵的大能里边运作，哎呀，我们就是会过得很辛苦，就是会一副哇常常被打败的样子。但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圣灵借着借着圣灵会把耶稣基督的复活带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这是非常宝贵的。所以我们生命的成长是离不开圣灵的光照的，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也是离不开圣灵的充满的。虽然圣灵的光照有的时候很痛苦，你知道吗？所以你要了解到这个扫罗是很痛苦的，因为他觉得他对圣经那么熟，对不对？哇，从小是中院学院毕业的哈，哇，这个圣经大学毕业的，从小那么熟圣经。有一天这位主耶稣光照他，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知道吗？对扫罗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全盘错了啊，非常的痛苦。我记得我在这边牧会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很痛苦，你知道这个。现在庞润云不在了哈，我们讲点他的坏话哈。就庞润云因为学音乐的，你知道，太单纯了，他心里想什么他就说什么。他有一次见到我，你知道，就说陈潇，你这人啊只有恩赐，你没有生命。哎呦，我心里面啊，当时我也不敢说什么，你知道，心里面真想啊，这要是台湾台安说的，我恨不得跟他打起来了，你知道。哦，这个，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你会发现这句话说的是，我觉得是从神来的。真的，你会发现这么多年过去，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实在是没有在基督里边被成熟长大。我那时候去深圳的时候也是，我已经信主快20年了，然后我哥哥嫂嫂信主才没几天，你知道吗？你知道有一次我跟我哥哥祷告的时候，后来一次我跟他们受洗后，教会被建立起来了。然后我再去的时候，我就以一种这个老师的姿态，你知道啊，陈教授的姿态去了，你知道。哦，有一次跟我哥哥在一起祷告，就一大群弟兄姐妹，你知道，我哥哥坐我旁边。哎，怎么突然他祷告出这个？他说：“主啊，求你让陈潇。”我听得很清楚，他是说陈潇，你知道，他不是说别人。他如果说我弟弟，你知道，我就算了，因为我弟弟还没有信主。他说陈潇。求你让他真正的认识你。哇，我一听我真想给他一个耳光的。他说我不真认识主耶稣。哇，很痛苦。你会发现真的是这样，这2年下来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我在寻求主的时候，我就是好像搞不清楚神的心意，就是搞不清楚神的旨意。很多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摸到神的心意，很多的时候我就是活在恩赐里边，很多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深深的住在基督里边。所以他那句话你知道非常的刺激我，非常的痛苦。从那一段时间以后，好长时间没理他呢。可是他这句话说的是属神的，这么多年下来我知道那是属神的，真的有见证。他们的服侍就是在生命里边带出很多很多很多美好的见证来。那最近又有一个见证更刺激我，你知道，刺激我就是我老婆知道呢，我竟然跪在床上一直在那悔改，刺激到我妈妈，你知道，我妈妈是这样，自我生下来懂事起，我妈妈和我爸爸就是3天一小吵，5天一大吵，一个星期打一架，两个人是这样的。竟然有一次，你知道，我回家的时候看着两个人怎么扭打在一起，你知道，我爸爸在上面哦，然后我妈就在底下声嘶力竭的喊一声说：“陈潇，快把菜刀拿来！”我特别傻，那我就跑到厨房把菜刀拿来了。然后我爸一看啊，这怎么一脚就把我给踹到门外去了？你看那小的时候不懂事，你知道，这两个人就打到这种程度。后来呢，1981年的时候，我妈妈就回到香港去了，后来我爸爸就没有回去。那两个人的矛盾就深到一个地步哈，就好像布什和宾拉登一样的，哇，那矛盾是非常深的。当我1998年结婚的时候，我要发那个请帖呢， 就是请大家来，然后上面要印上我爸爸的名字和我妈妈，就是他们是邀请大家来参加他儿子的婚礼，就这样简单的一件事情。我要把我的爸爸的名字放在我妈妈的旁边，你知道他气得浑身都抖，哦，一直在那抖，你知道，拿起电话来打电话的手一直抖，你知道，哇，然后你知道那个说话里面就是强忍的那种想把我掐死的那种欲望呢。最后没有办法把我爸爸的名字拿掉，把我哥哥的名字填上去，就这样，他们两个你知道，就是那种不共戴天之仇，而且到我这里来从来没有好转过，就是每一天更差更差更差而已。我都不敢，我跟我爸爸打电话的时候是偷偷的打的，或者我给我爸爸寄钱都是偷偷的寄，从来不敢让我妈知道。如果他知道，他说我花那么多钱送你到美国来，你竟然把钱寄给他，哦，那简直是，你知道吗？最近哈，我妈妈又回去了，回去啊过年，过完年了以后呢，听说我妈妈去看我爸爸，你知道，他带着我弟弟的太太还有我弟的女儿，然后去到上水，香港的上水去看我爸爸。你知道我爸爸拿起电话来的时候，我爸爸说什么？他说：“哎呀，他说主太伟大了，哇，你妈妈能够改变成这样，简直是太伟大了。”他说：“我们两个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一点都不别扭，就好像没有离婚一样，哇，非常融洽。”他说：“你妈妈信主信得好，哦，真的信得好，她比我信得好太多了。哦，你妈妈变化很大。”你知道我听到那句话的时候，这个不是我做成的，这是因为我妈妈去了我哥和我嫂子那边，你知道，他们整天都在读经祷告，在那里神光照他，他的生命就改变，他需要饶恕，他需要爱自己的亲人。所以基督徒的生活一定离不开圣灵的光照，如果我们没有圣灵的光照，或者我们不顺服圣灵的光照，我们的生命永远就是停留在那里，永远停留在那个黑暗里边。就像保罗一样，他那么熟悉神的圣经，他是一个经学教师，最伟大教师培养出来，但是没有圣灵的光照，他就是不认识耶稣基督，他就成为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逼迫这位主的人。你知道吗？我们如果不接受圣灵的光照，我们做的很多事情可能正好与神的旨意相反，我们变成可能影响拦阻教会的建造，弟兄姐妹生命的成长。我觉得我在我生命中，我在我妈妈的生命中就成为一个大绊脚石呢。她看见这个神教怎么信主20年了，我到她这里来怎么就是越来越软弱，我到了她的哥哥这信主才几个月，哎呀，祷告了一个星期回去就要见她的这个前夫。哦，你知道这个是多大的改变，这个你知道，我那天正在想，比柏林墙打破还要难，你知道吗？比人类登上月球还要难。我从来没有奢望过这件事情，我祷告都是主啊，求你让我爸爸能够重生就行了。我从来没有想到他们两个会去见面，还会在一起吃饭，然后我爸爸会说哇好融洽，一点别扭都没有，就好像我们两个没离婚一样。哎呀，你要知道，如果我们接受神的光照，如果我们的生命改变，没有一个婚姻是不可能重新被建造起来的，没有任何一个人际关系是不可能被改变的。但是保罗很痛苦，我们接受神的光照是很痛苦的，因为保罗在神的面前，他要承认他全盘错了，他所有做的一切都是违反了神的心意，对不对？他必须要在神面前悔改下来，接受这个光照，然后 turn around， 然后成为一个顺从神光照的人，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你知道我们在前那个教会里边哈，啊，有一次一对夫妇哈，已经都50多岁了，啊，那个男的是长得非常帅的，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是做这个飞机上的这个服务员，你知道，那个小伙子是长得非常帅的，但50多岁了也还是长得很帅的，哇，非常帅。他太太呢也是一个美女，啊，那这两个哈照相哈，然后生下来一男一女也都是帅哥美女，你知道，我们去他们家看他们那个结婚照，然后看他们的一家人照，哇，这个，但是。这个男的后来就去经商了，你知道，然后赚很多钱。我们去他家里啊，这是我看过的最好的家，比小范的家还好，你知道。哇，那一进去，哇，那个家具都是精挑细选的，你知道。我在他们家里真是不敢乱动，你知道。哇，那个灯啊都是各种颜色闪出来，哇，那个家不知道多少千尺，在一个山上。但是那个女的，从来就 就不觉得幸福。为什么呢？因为他就觉得他这一生好像一朵鲜花扎在了牛粪上。他就是这么看他丈夫，你知道。所以有一天他儿子跟他爸爸说，爸爸，哎呀，我们这个家你就像那个公鸡，妈妈就像那个母鸡，然后带着我们两个小鸡啊，多幸福。然后他爸爸就回他说，儿子你说错了，我是那只公鸡，你妈妈是那只火鸡，然后带着两只小鸡。因为他一回家哈，生怕哪句话说错了就踩到地雷了，你知道。哇，那妻子就开始摔东西，就开始骂他呢。就他老婆就是这30多年的婚姻，就一直觉得他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这个男的配不上他，这个男的怎么样不对。后来有一天，这个女的是终于决定，现在孩子也长大了，我要离婚。她也决定了呢，她已经决定她要离婚了，她已经下定决心了。但是在离婚前那一天呢，她有一对很好的一对夫妇，也是基督的朋友来看他们，就请他们去外面吃饭。然后呢，这个四对哈，四个人坐在那边吃饭。然后呢，这个丈夫啊就开始诉说心中的不平，说啊就开始讲着，那个夫妇就在听。然后呢，他就不听。然后呢，因为他们两个是坐一辆车来的，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先走呢，所以他就坐在那忍受。他说，我就忍受完这碗饭，反正那个律师已经找好了，咱们就拜拜，你知道，已经想好了。哇，那个丈夫就在那诉说哈，这个妻子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太太哈就完全不听他，就看天花板，反正就在想，哎呀，反正时间一秒一秒过去嘛，对吧。这时候突然就在天花板上，神就用异象，真的就是开始看到图画，他眼睛看不到别的东西的，就是一幅图画翻开来。这图画是什么呢？就是从这个男的追求这个女的开始，一直到今天他们生了孩子，他们生活到这样这么富有的地步后，一幅一幅的图画就看出来说，这个男的为这个家庭，为这个太太，为两个孩子付出了多少。真的是一幅一幅画。这样他说，那一个小时里边，他就看神的启示，神的光照。完了以后，这个女的就悔改了。她突然发现，那个男的好像是一朵鲜花插在她这个牛粪上的。这个男的从来，你知道他是空军这个飞机上的服务员，那是非常帅的。你知道，他也不是，也有很多女人都看得上他的，而且他很有钱的。而且是非常有责任心的一个人，做了很多很多事为这个家庭，付出很多很多。但是这个女的就是没有神的光照，她就是看不到这个男的好处，她看到的都是他的不好的地方，她看到的都是他多么委屈。最后当神的光照的时候，她整个被改变过来。然后那个男的说，哎呀，我结婚30多年了，现在才刚刚开始度蜜月。他真的是在那个大庭广众之下，他作践，他说，我们现在睡觉的时候两个人都是拉着手睡觉的，如果半夜醒来发现没有拉到对方的手，还要去找对方的手拉手。哇，他说太幸福了。你知道，那个不仅是两个人同床共枕，而且是心灵的契合。你知道圣经上有一句话，在罗马说，他说啊，我们翻到罗马书看一下啊，这句话实在太宝贵了，这句话实在太宝贵了。罗马书第10章，对不起啊，不是第10章，第13章，罗马书第13章，罗马书第13章，我们来看第8节哈。我们来看第8节，我们一起来读。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成了律法。你知道这句话是多么多么多么的难呐、你说我和佩芬结婚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觉得我亏欠他，你知道，我常常觉得都是他亏欠我，他也觉得是我亏欠他。你知道，我就是看他，我就觉得，你看我每次讲的时候，你看我怎么样，做了什么事，做了什么，怎么付出多少。他也是讲，你看我做了什么，做了什么，做了什么。从来，除非神光照我们，我们不会觉得自己亏欠对方的。但是在这里边讲，他说，一个人如果能够夫妻彼此相爱，如果弟兄姐妹能够彼此相爱，如果大家能够彼此相爱，一个前提就是你要常常觉得要常以为亏欠。你知道这个是多么不容易？有没有父母觉得亏欠儿女的？没有吗？对不对？ 有没有儿女觉得亏欠父母的？也没有。他从来没有觉得父亲来到美国读完学位，哇，供他吃供他养，然后最后还把他送到 UCLA， 每年花那么多万的钱，他从来不觉得。他觉得你这人很烦，老是管他，对不对？我前两天坐在饭桌上，我就经历这个。我们家三个女人，那时候我妈也在，我岳母还有我老婆，你知道他们在那吃，然后呢我看着那个我就不太想吃呢，我就自己煮了一锅这个泡面，方便面。然后你知道我读书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为了省去洗一个碗，就拿那个锅，然后就直接煮完以后就端到饭桌上，就拿那个锅吃呢。就大家都知道哈，我们都有这种经历。哇，这三个女人就在那，一个说，你为什么拿锅上来，你为什么不拿碗，你知道只有乞丐才用锅吃饭。哇、哦、然后另外一个就说了，你为什么不放点蔬菜进去啊，我妈就在那说了，刚煮完那么烫，你为什么喝这么烫的汤，小心得癌症。哇、哦、然后我就在那里以后啊，就是心里边好翻江倒海。可是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们三个都是爱我，对不对？你知道吗，如果不是被神的光照，我们没有一个孩子会觉得我们亏欠父母。那我现在又跑回去要教钢琴，为什么？我就觉得我的爸爸妈妈已经年纪很老了，我需要多挣一些钱，我期望他们能够有一个，把他们都接到美国来。现在我慢慢想着把他们两个一起接到美国来，原来总是都不敢让他们见面的，你知道吗？接到美国来，让他们能够有一点安享晚年。我觉得我亏欠他们，对不对？我觉得我亏欠我的妻子，我可能不够，没有更多的来爱她，来照顾她。慢慢我觉得我，你知道，其实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刚刚做传道时，我非常看不起来，我觉得他跟我比起来，那我爱主比他爱太多了。对，我觉得佩芬那简直是，我跟他比起来什么都不行，但是我肯定比他爱主。但是这么多年下来，我发现他可能比我爱主。你知道他白天工作那么多，早上7点钟。很早很早就去了工作的地方，然后工作到晚上很晚才回来，然后回到家里头就帮孩子洗澡，洗完澡了以后他就去忙他所有那个敬拜赞美的东西。我从来没有这样过啊！我每天花很多时间读经祷告，我老婆就说，哎呀，我要花你那么多时间读经祷告，我的灵命都飞上天了，你知道。我如果换一种生活方式，如果我像他那么生活，我晚上回来，我不见得我有力量再去帮孩子洗澡，帮他们弄功课，然后再去忙教会的侍奉。如果你换一个角度来讲，所以我从心里面觉得他可能是比我爱主的，真的，这个是神的光照，这个是神的光照。如果一个孩子在神面前被光照，他真的知道父母何等爱他，为他付出了多少，他就会爱父母。如果一个父母看到这是上帝交给你的孩子，不是想打就打，想骂就骂，而是按照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法则去教养他，你知道，儿女父母就会彼此相爱。夫妻看到自己的亏欠，除非你看到自己的亏欠，真的。其实如果婚姻协谈哈，你就把这句话活出来就行了。你看到看不到自己的亏欠，我们总是看到对方亏欠，对不对？男的一回家就是，你看我在外边忙那么多，我都这个挣那么多钱养家，哦，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有人说好，那男的去那个怀孕试试，然后抱一个30磅的西瓜，然后放在肚子上，然后抱3个月，看看，哇，睡觉可以抱那个西瓜，上厕所也抱那个西瓜，上班也抱那个西瓜，哇，你这30磅的西瓜，你想多大呀？你帮3个月试试，哇！所以你可以看到哈，我们要了解到生命的成长一定要从光照开始，一定要从光照开始。如果我们看不到我们夫妻之间的亏欠，我们怎么能够彼此相爱呢？我相信我妈妈也是突然感受到她可能亏欠她的丈夫，也许她可能觉得有1000个理由，但是就有那么一点点。是不是我们就应该为那一点点而付出悔改，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的生命需要在神的光照里边被建造起来，需要被神的光照。 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的。我们来读一下诗篇第五十一篇好不好？诗篇第五十一篇，诗篇第五十一篇，啊，我们来读这个第十节好不好？啊，第九节哈，第九节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呐、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边重新有正直的灵。每一次当我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都非常的受感动，你知道吗？其实大卫哈是一个被神深深重用的人，这个诗篇是大卫写的。大卫是一个被神深深重用，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爱神的人。他那么小的时候，撒母耳就高抹他，让他做整个以色列的王。你知道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有恩高、非常有才华的人。然后他年轻的时候就打败了歌利亚，然后呢，这个就进到宫廷里面，然后扫罗嫉妒他，就一直追杀他。有两次他可以杀掉扫罗，他都没有杀掉扫罗。然后后来扫罗自己战死了以后呢，他开始做王。然后大卫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你如果读大卫的传记的时候，整个在大卫做王的时候，以色列是真的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可是有一天，前方的士兵正在打仗，大卫在平这个他宫廷的阳顶上散步，看到一个女的，然后就接她来到宫里面，然后两个人就犯了奸淫。犯了奸淫以后，他因为掩盖不住那个女的怀孕的事实，所以他就用计把那个女的丈夫给杀掉，然后就把那个女的娶到他宫里面来。然后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神就派先知去说，讲了一个比喻，然后最后就指出大卫，你就是那个忘记神恩典的人，你就是那个犯罪得罪神的人。大卫在神的光照面前，他说，主啊，我愿意悔改。大卫悔改，然后写了这篇诗。你知道我感动是感动什么呀？如果你是大卫，在那么小的时候神就与你同在，然后你的人生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整个以色列人都仰望你，你是那么样的勇敢，那么样的有能力，有恩高。很多的时候我们已经看不清楚我们的真相了，对不对？我们已经忘掉我们是谁了。如果今天哇，你最后做到了美国总统，哇，整个的国家在你的带领里面复兴起来，你已经忘掉你是谁了。但是这件事情，神就借着大卫犯罪这件事情，再次的让大卫来到神的光中，大卫再次的明白自己是谁，大卫再次的在神的光中明白自己是一个深深有罪的人，所以他才会对神说，主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边重新有正直的灵。你知道这个是多么多么美好的一个祷告。大卫真的是在神的光照里边明白自己是一个罪人，是何等深深得罪神的一个人，所以他在神的面前悔改说，主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边重新有正直的灵。弟兄姐妹，我们多少人，我们在这里面坐着，我们信主太久了，我们做了很多的服事，我们已经忘记我们是罪人了，是不是？啊，我们觉得我们是教会里边啊不可少的人，然后我们为神付出太多了，我们走到神面前，我们理直气壮，我跟你付出那么多，我应该进天堂，对不对？我们都是这样的态度。我们已经忘记我们是谁了，真的，我们需要更深的来到神的面前。你要知道，我们是蒙耶稣基督的宝血而拯救的一群人。我们在神的面前永远永远的敬畏他，永远永远的。他的爱激励我们，真的，我们就是把整个的生命倾倒在耶稣基督面前，也永远不配在他面前夸口。所以大卫深深的明白，主啊，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边重新有正直的灵。他多么的多么明白，他所一生带来这么大的辉煌的战绩，原来他是一个这么可怕的罪人，
一切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是不是？今天我们成了何等样的人，是因耶稣基督的恩典成的。只有这样的心，我们才会在神面前谦卑下来，继续的在服侍他，对不对？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话，我们会觉得哇，我在神面前可是第一功臣，呵呵啊，主欠我太多，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心态就不对了，我们就不想再服侍他了。哎，为什么大家都不服侍，就我服侍呢？是因为神看得起我们，让我们服侍了，对不对？心态要改变，在神的光中被光照。其实神的光照哈，在我们的生命的各个角度都会带来光照。你知道这个美国的教会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叫 Jim Baker，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人。他在80年代的时候，他的电视节目是全美电视节目，这个基督教电视节目收视率最高的。哇，这个人是真是呼风唤雨啊，他非常有恩赐，非常有能力。但是他后来犯了贪污，也犯了奸淫，然后呢，最后就被关在监狱里边。关了几年以后呢，有一个记者去采访他，就问他，所以最后金贝克写了一本书叫做《我错了》。你知道他怎么说这六年呢？他说这真是上帝的恩典啊，上帝为了救我，让我被关在监狱里边六年，我才看到自己一生中有那么多东西是偏离了神，有那么多东西是传讲不合乎圣经真理的东西，对不对？神把他关在监狱里边，他才蒙了光照。这个人的生命不一样了。弟兄姐妹，我们太需要神的光照了，太需要神的光照了。有多少时候我们骄傲起来了，我们都不知道，是不是？记得不记得于从恩伯伯曾经讲过一个例子，说这个他们教会曾经有一个姐妹，这个姐妹哈想领圣餐，然后呢他们几个长老开会决定这个姐妹不配领圣餐。然后后来呢，于从恩的伯伯殉道了以后呢，在追思礼拜，教会没有几个人敢去，因为他爸爸已经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没有几个人敢去。这个姐妹就是去的少数几个人之一，而且带了一只老母鸡，要给他于从恩的妈妈补一补身体。然后后来很多的基督徒被关在监狱里边，海外奉献了一笔钱，要去关心这些在监牢里边的弟兄姐妹，没有人敢接这笔钱，因为任何人接这笔钱就是死路一条，里通外国，又帮助下监的这些基督徒。这个姐妹依然接下这笔钱，然后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跑不同的邮局，买到当时最没有办法在三年自然灾害里边买到很多营养的东西，寄到监狱里边给这些基督徒。所以于从恩伯伯说，我能够活下来是因为这个姐妹，她顺从了神。所以于从恩伯伯很感动，他说在神的光照里边，你知道那些长老曾经决定这个姐妹根本不配来接受圣餐，连圣餐都不配领，可是这个姐妹的生命在烈火里边，她显出荣耀来，这个是一个光照，你知道吗？对不对？我们在台上讲道的这些人，有一天可能逼迫来了，我们先跑，然后最后显出可能你们中间的某一个人啊，显出那个生命里边真的有基督的样式，这个是光照。所以那批长老，那批自认为属灵的人，在这个神的光照里边第一次谦卑下来，这是非常美的，你知道吗？这是非常美的。所以我们的生命要成长，就是需要神的光照，太需要神的光照。所以我自己希望弟兄姐妹哈，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祷告好不好？求神来光照我们，在夫妻的情感里边，在孩子的关系里边，或者我们与父母的关系，或者与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什么地方是在黑暗里边？我们有没有什么东西神还没有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生命中需要去改变的地方？就像扫罗一样， 他这么明白神的话，但是没有神的光照，他成为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我们太需要神的光照了，包括教会也需要神的光照。我们在神的光照里边，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成就神对这个教会的心意。我一直有感动，我觉得神设立这个教会不仅是为着弟兄姐妹，真的我们要火热的来传福音。 UCLA 是神托付给附近这个几个教会的一个责任。如果我们不能够 fulfill 神对我们整个教会的责任，很多时候我们在神面前要认罪悔改。真的弟兄姐妹，我愿意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这个毫无问题的，尽我最大的努力。我今天啊，我再一次的回去教钢琴，我就是觉得我不要拿教会的钱，但是我要忠心的用我每一个时间来服侍主。但是作为教会弟兄姐妹，我们要在神面前更深的来寻求神对这个教会的心意，我们要成为一个顺服神的器皿。真的，神已经设立这个教会十年了，我们有没有 fulfill 神对这个教会的心意？还是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做的很多了？我们可不可以让神的灵充满我们，我们更多的来为他燃烧，更多的来为他燃烧。你知道有一个宣教士在印度的时候，你知道他曾经跟神祷告过一件事情，哎呀，我觉得那个祷告深深的激励我的心脏。他在传道的时候，好，他刚开始每一次都站在市场上当一个台子在那讲，没有人来听他。后来他就在神面前讲，他做出一个祷告，他说：主啊 ，Let me burn out for you， 让我被你烧，让我为你而烧尽。最后神就带领他在家里边请印度人喝茶，哇，他就在喝茶里边，哇，他就带领了很多很多人庆祝。真的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在神面前，让我们不是一直在享受神的恩典而已。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传道，我深深的要在神面前悔改，就是我的生命需要燃烧自己来照亮别人，让我们的人生不是一个建造我们自己的人生，让我们的人生成为一个燃烧自己来建造别人，或者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一个人生。这个世界需要光，这个世界需要盐。虽然 UCL 的学生他们可能不觉得他们需要什么，他们拿到了 PhD， 他们是那么样的那么样的优秀的一批人，但是他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真的是这样，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需要燃烧自己，我们需要燃烧自己来照亮别人。这个是神对我们的教会的托付，我们要被神的灵来充满，要一起同心合意来 fulfill 神对这个教会的心意。我想在我们中间有两个神派来的传道人，我们要一起跟他们同心合一，对不对？我们一起要来 fulfill 神对这个教会的心意。神要拯救更多的灵魂来进到他的国度里边来。真的，我们一起起立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好，我们请把圣餐的桌子搬过来哈。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好不好，弟兄姐妹在神的光中，我们有更深的一个光照，好不好？好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弟兄姐妹，我们先在神面前把自己献上，再一次的献上给主，好不好？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是圣洁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求神来光照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是不是还有很多的东西
我们需要在神的光照里边来更深的悔改，更深的来到主的面前来爱他。我们要更深的活出基督的喜乐，让我们成为一个灯台来照亮别人，让我们能够燃烧。主耶稣，我们在你的饼杯面前，主啊，我们更深的把我们自己来献上，主啊，我们更深求你的圣灵的光更深的照在我们的生命中，主啊，让除去我们心中的苦毒，主啊，除去我们心中的抱怨，主啊，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喜乐的诗歌，主啊，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主啊祝福的诗歌，主啊，愿你生命的活水涌流在我们的心中，主啊，从我们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主啊，主啊，要让万人能够解渴，主耶稣，愿你让我们生命深深的扎根在基督里边，主啊，好让我们能够结出果子来，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天，他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让我们带着敬畏的心来啊享用这个饼。饭后，主耶稣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好让罪得赦。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愿你成为我们的榜样，让我们深深的住在你的里边，活出你自己来，深深的爱你。主啊，主啊，我们要说我们不够爱你，主啊，我们真的是要说我们不够爱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更多的来爱你。主啊，主啊，让我们的生命中，当别人来钉我们十字架的时候，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像你那样说，能够发出祝福，发出赦免和饶恕。主啊，谢谢你，主啊，让我们的血能够流出，主啊，为着别人的益处。主啊，谢谢你。主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愿这句话成为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敬拜你，主啊，你为我们成为榜样，让我们跟随你的脚踪行。主啊，愿这个教会成为一个跟随你的教会。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让我们带着敬畏的心来享用主的血。哈利路亚。好，大家请坐，我们把时间交给主席。